最近可能很多人在看奥运会哈，我今年这个看的比较少，我家没电视哈。不过呢，我又是在网上去看一些消息。那我最近注意到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哈，在10号的比赛中间啊，中国的这个跳水运动员陈若琳啊，在这个他去年啊不是去年，他在上一届的北京奥运会，他就是10米高台的这个跳水冠军啊。那么在今年的这个8月10号，他呢再一次哈轻松夺冠。那么他夺冠军的这个总分呢是422分啊，那么第二名的总分呢是366啊，第三名的总分是359，所以他比别人的优势大太多哈。那这个 BBC 的这个广播员在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与他同场竞技啊，只能去争看谁是第二，谁是第三哈，所以没有人去考虑和他争第一名哈。那像他这样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他那天拿到了这个奖牌以后啊，听说蛮有意思哈，人很爱看这个数字的问题，说他刚好是中国大陆的奥运会的历史上200面金牌哈，所以说更是特别的高兴哈，特别的高兴。所以他完了以后呢，在绕场一圈向这个观众表示这个感谢这个回应的时候哈，他走到这个一个观众席跟前呢，这个小姑娘都突然愣了一下啊，接着呢就开始大笑不停哈，就大笑不停。那一直笑的不停啊，一直笑到那个混合采访区哈，那些记者问他说你笑什么笑，他说呀，我看见罗志祥了哈，他看见了台湾艺人罗志祥，那是他很崇拜的一个偶像哈，所以他看见罗志祥的时候，他不但愣了一下大笑，而且把他手里的这个冠军，人家给他发出冠军花呢，就直接就给人扔上去了哈。那后来呢，这个罗志祥在网上讲说，他当时收到花的时候他也一愣哈，这个冠军花怎么扔到我手里了哈。那么后来他在那个混访区的时候啊，那个记者们就问他哈，说你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这个最大的偶像啊，他说其实不是哈，其实我的最大的偶像是周杰伦。那所以呢，记者就问他说，那万一今天周杰伦坐这里你会怎么样，他说那我当场就昏过去了哈。那么我看到这一段报告哈，我就想到其实作为我们每个人呢，心里边都有一点哈，除了自己的配偶、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以外，都有一些自己很崇拜哈、很追求的人啊，很想见面的人。那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要想完全不去崇拜一个人，其实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啊，其实是一件蛮难的事情。那今天的年轻人呢，更是追求歌星哈、这个球星哈、影星这些。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哈啊，我们在6月份的背诵的经文中间讲到，我们要在凡事上叫耶稣基督居首位。那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如果哈、假如你真的见了耶稣了，你会那么激动吗？或者今天有人要给你讲说，哎，明天你就要见耶稣了，你会怎么想？你会很激动吗？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的就像那些年轻人追求一个偶像那样子，就是那样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些年轻人爱一个人能不能爱到这种程度，我们呢，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做到哈？我在3个月前啊，那个时候啊，腓立比书快讲完了哈，我就开始祷告，就说我下边呢啊，需要接着哈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哪一卷经卷哈。那因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系统的释经讲道比这个跳跃的主题的讲道，对于我们的成长哈、长期的成长效果会更好啊啊。那这个也是啊。我原来在讲腓立比书哈，文善长老在一直在讲啊希伯来书，那我一直在祷告，就说我到底应该讲哪一卷书哈。我曾经想到要讲这个《生命记》，后来也想到说要讲这个《使徒行传》哈。那我也请一些弟兄姐妹和其他的牧长来帮我祷告。 但是我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啊，一直没有拿定主意。然后后来呢，到我去和一些弟兄姐妹去参加海宣的时候，海宣大会的几位主要的牧长都在传递一个观念，他们讲啊，说这个教会啊，每过几年呢，就应该大家一起把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来复习一下。他说当教会里边问题比较多的时候，肯定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出了问题。那有点像这一次啊，李牧师讲的，我们可能就把那些绝对的东西都忘掉了，然后我们就为那些相对的东西吵来吵去啊。他说我们每过几年都应该回到最基本的。那么后来呢，又去和这个弟兄姐妹一起去学习这个康乃昌牧师，来给我们通过罗马书讲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啊。那么他也是在提到，就是说我们最基本的信仰到底扎实不扎实，中间有没有问题啊。后来我就想说 OK， 那这么来讲的话，我们就回到最基本的，我们去看耶稣怎么讲哈，我们去来学习福音书啊。其实呢文善长老一直在讲希伯来书，其实就是给我们很系统的带领我们复习基本的基本信仰哈。那么那我想到 OK， 那我也来配合哈，我就来学福音书哈，来学福音书。那么到底学哪本福音书呢？有四本福音书哈，我们又学哪一本比较好呢？那两周以前我在读那个一本书叫做《深思熟虑的教会》。那这位牧师呢，在书里边呢就建议我们说也许我们最好从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来开始来学，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所讲的信仰绝不是一句空话，绝不是一个理论，绝不是一个大话，而是真的是一个生命的之道。那后来我在想了想，我说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总体来讲哈，不是说每个人，总体来讲属于那种文化水平比较高哈，很多都在高科技产业哈，很多人的背景都是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一样的水平。那我想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学习一个神学观念比较多一点的约翰福音吧啊。所以后来呢，我就从两周前呢，我就开始来准备约翰福音。那么讲约翰福音这段时间呢，我不知道会讲多长时间哈，我会像过去一样会挨着次序往下讲除非在有一些时候哈，我的这个能力实在太有限，遇到一些特殊的节日，教会有些特殊的事情，我真的按照顺序讲到那一段经文，我就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挂不上钩了，教会出了一件大事情，或者刚好遇到一个大的节日，我挂不上钩怎么办？我只好临时改为主题式的讲道，要不然我就会继续的释经式的讲道。那请大家来为我祷告哈，求神给我智慧，让我不要把这个生龙活泼的这个道，最后讲成死气白呆的一个教训人哈。更不要把我的想法放在里边去训斥别人哈，这个就不是在讲神的话了。那这个是需要大家祷告，那么也希望呢大家祷告能让我更多的看着我们生活中间的例子，看到神的话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真的是又真又活，那我们分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就都能够成长啊，就能够成长。所以请大家来为我们这样的事情来祷告哈。那么我们这个月所背诵的经文，其实在你们每个人拿的这个周报上都有哈，第一面就有。那我很想在我们开始学约翰福音以前，我们把这个月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读一遍，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先从自己来认罪悔改开始哈。就像李牧师讲的，先不要讲教会复兴，求神先复兴我们自己啊。好，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啊。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你们亲近上帝，神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洁洁你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孩子真的是感谢你，经过三个多月的祷告寻求，你也借着众多的同工们的一起祷告， 让我们要在以后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要开始一个释经的讲道围绕着约翰福音来进行。主，巴不得你借着在我们教会里边在讲希伯来书和约翰福音，真的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来重新好好的来检讨我们的认识，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让我们对这位又真又活神的生命之主的亲近方面，我们真的是能够提高，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一套理论，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用在别人，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福气，使我们能够得改变。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不是心怀二意，而是让我们一心一意的追求你，让我们真的是唯一以你的喜悦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主啊，也许我们的教会盼望成长，主，但是这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也许我们愿意我们的家庭能够各项方面都很顺利，但这也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完全得到主耶稣基督你自己。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求你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要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8节。那1-18节呢是约翰福音的序言。有人甚至说约翰福音的1-18节其实是整个四福音的序言。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整个福音书的导论啊，那这个是有一些前辈们研究他们的一些观点啊。那么既然是导论，就是完全的约翰福音的大纲，就是重点之重点。所以我想啊，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会把这18节经文用比较多的时间来分享，我会用3次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道成了肉身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学习第1-5节啊，第1-5节。那么我们今天这第1-5节呢，我们从3个角度去讲啊。我们会讲耶稣是三一真神，耶稣是创造之主，耶稣是生命之光。那第3点，因为在后边的经节还会重新出现，所以我们会讲的略微少一点。我们今天最大的重点在讲第1点，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来重新去思考我们已经所了解到的三一真神的这样一个基本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生命的指导，这个非常重要。有人经常在问说摩门教到底有什么问题，耶和华见证会到底有什么问题。清楚的一点，他们不承认三一真神啊，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和父神和圣灵一样的同等的这样性质的一个神。那约翰福音是要在这方面给我们一点启示啊，给我们一点启示。那么我们第一个标题，我们就是要讲耶稣是三一真神。在我们讲耶稣三一真神之前，我们想对整个四福音做一个大概的对比哈。那么当然了，这个我们不是在这里去做主日学哈。如果你真的想对圣经一字一节的去学习的话，让你自己的生命好好提高的话，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的去查经，要好好的去上主日学啊。那我们在这里的讲道虽然好像有时候也是有些字句讲的比较细，但是我们是根据那一段经文的重点进行和我们大家相联系的讲道，所以并不会像我们查经那样那么细哈。那么当我们看到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四福音书中间有3本福音书的内容非常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们中间的很多事情很像，但是约翰福音好像和那三本福音有比较大的区别哈。那前辈们的研究，他们把前3本福音书呢叫做对观福音，好像有3个人从3个角度坐在那里在看一件事情，然后呢写出来的他的内容，虽然中间有一些描述不很一样，但是他们好像在讲同样的事情。可是约翰福音呢讲了很多在这3个福音书里面没有讲的事情，而3个福音书里边讲的很多事情呢在约翰福音里都没有讲。 啊，这个是约翰福音书一个很大的特点。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看到一张表格哈，这里前面列了一些词，这些词非常重要，可是这些词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非常之多，而在前三本福音书里边相对来讲出现的非常少。比如说爱这个词，约翰福音里边出现了44次，我们这里列的数据不是指的我们中文的词啊，指的是原文的圣经。我们可以看见马可、路加、马太合到一起都没有44次啊，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你一看就知道说，哦，约翰福音书里边对这个爱他讲的非常之多啊。再比如说讲到认识啊，认识这个词他很强调讲认识。基督教的认识不是理论上的认识，是一个顺靠的过程，是你一个完全顺服啊。所以这个显然约翰福音在这个方面希望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啊。那么约翰福音里边也比较多的耶稣好几次说到我是，如果我们读中文圣经的话可能没有几次，如果去读原文的话很多地方耶稣用到我是啊。讲到我是大家都会想起来什么地方，讲到耶和华上帝曾经给亚伯拉罕讲是吧，亚伯拉你叫什么名字，神说什么，我是啊，我是那个词的意思原来就是说我就是我啊，你没有名字可给你讲的了啊，就是我是啊。所以我是这个词在犹太人听起来跟我们听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在犹太人是没有人敢讲我是的啊，这个词是用一个特殊的一个词，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词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哈、啊、非常多啊。还有很多词哈、啊、比如说做工啊，我们圣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什么父神做工到如今，耶稣讲我也做工啊，做这个词儿其实里边出现次数非常多。生命这个词是约翰福音的一个重点啊，所以约翰福音传递的不是一个理论，是个生命啊。世界，约翰福音一再的讲到我们基督徒和世界有什么区别啊。那关于这一点，如果大家去看约翰一二三书，会发现那个地方会讲到更清楚的，基督徒的生活和世界应该有什么区别啊。啊，见证啊，见证！这次李修全牧师给我们讲说，魔鬼怎么样？不怕我们传福音啊，怕我们去带着见证传福音。其实不是怕我们见证我们自己怎么样，其实怕我们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啊。见证不是表达我们自己，见证是叫人看见耶稣。所以见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那么父神。啊，在约翰福音里边，约翰福音我们会提到他是在强调耶稣是神，可是他没有忽略从耶稣的口里头反复的提到父神这样一个词哈。好，所以关于差遣哈，我们这个宣教还用差遣这个词哈啊，这怎么又一个爱，我想这是我把另外一个字打错了哈。还有一个光啊，还有一个光，那这些都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很常见的字，可是在其他三个福音书里很少。反过来在其他福音书里边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词汇，约翰福音里边很少用，甚至约翰福音里头从来没有出现啊。这个也是前辈们研究中间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啊。比如说在约翰福音里边很少谈到魔鬼，其他三个福音书里边都讲到耶稣被撒旦试探，约翰福音没有讲这件事情啊，没有讲这件事情。那么其他三本书里头也很强调在讲国度的事情，约翰福音很少提这个词啊，很少提这个词。特别我们看到关于大能、怜悯、悔改、祷告、福音、传扬、比喻这些词，在约翰福音里头根本没有出现啊，根本没有出现。那我想我们大家看到这些区别的时候，脑子里头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哎呦，为什么呢？为什么约翰福音这么重要的意思约翰福音里面不讲吗？啊，那么有很多的学者呢就围绕这个现象哈、啊、从2000年前就开始，那些教父们就开始在研究这些事情啊，到底这些四卷福音书中间要给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后来这些前辈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四卷福音书是在做一个相互的补充， 啊。那么我们如果来看这四卷福音书的话，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在这四卷福音书中间的身份，他的侧重身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是在作为一个君王的一个形象在被描述，在马可福音是作为仆人，在路加福音作为人子，在约翰福音作为神子。那么如果回到旧约的以西结书，就有四个相对的这个形象画像出来，那就在四本福音书里头呢，就分别是狮子、牛、人和那个高高在上，他们认为最属灵的那个鹰。所以在每一个福音书里边，是从不同的特点再来向我们介绍这位耶稣基督。因为这位神道成肉身，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所以神就借着四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来理解，让我们这个小脑袋瓜呢多少能够抓着一点啊，抓着一点。那么因为在约翰福音书里边强调的是耶稣的神性，强调的是基督耶稣他的本质是神，当然我们后面也讲到他也是完全的人啊。那在相比来讲，他在这方面呢讲的特别的多。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有一些内容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边不用出来。比如说家谱，约翰福音中间没有出现耶稣的家谱，因为他是神，他不需要有人的家谱。从这个角度，他没有写约翰，没有写耶稣的这个人的家谱，他也没有介绍耶稣的童年，因为他是把他从一个更多的神的本性去讲。那么同样，他既然是神，魔鬼撒旦在他面前的试探，那就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他没有讲耶稣被试探那一段的事情，那么也没有讲到耶稣后来登山变相，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他不需要记载耶稣从人变成神，叫他的门徒去看这一段，他通通从这个角度去，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就很容易理解，因为他强调的是耶稣他自己的一个属神的一个本质。那么我们刚才前面已经看到约翰福音里边他有一个最关键的一句话，我们说他就像一个钥匙一样，那通常那一句话呢就是可以把整卷书本的基本的内容概括出来，那么或者讲它就代表了这一本书它做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约翰福音它的写作的目的其实就是20章31节这句话，我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念一下好不好，来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就是要叫我们信耶稣。那不过在前人的研究中间，他们发现这一句话里边的第一个信在不同的古代的抄本中间时态不一样，有两个时态，有一个时态是一种虚拟的现在时态，有一种抄本上面出现的时态是一个简单的过去时态。那从那个开始，古代的教父就开始研究说，哎，为什么这两个时态会不一样，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很深的含义。所以有人就在讲说，啊，约翰福音所以他的目的如果按照一个现在的虚拟的一个语态的话，那么他的主要的目的说明这是一个培灵的书，这是为了刚强基督徒的书。另外人说，哦，但是我们如果按照一个古抄本，它抄的是个简单的过去时态的话，那么它是在强调说要叫我们去布道，要来传福音啊。那这两个到底是哪个呢？今天的研究认为这两个其实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传福音不是把一个人传到信主就结束，传福音是我们一直要见到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过程包括了后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包括了我们的成圣的过程。传福音绝不是说那个人一受洗传福音结束。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生活中间有时候信心的软弱，其实和这个错误的观念有关啊。所以在那个康莱昌牧师在讲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到这一点，传福音不是到那时候就结束了，我们要一直见到主耶稣基督。因为所谓传福音就是要得到耶稣，耶稣基督如果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就不是我们的救赎主。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哈，我们通常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这不够，耶稣一定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耶稣一定要成为掌管我们一切的主。所以传福音不是直到受洗结束，我们这一生都在福音中间，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要重视的。所以今天的多数人认为说，不管那个信在两种不同的古陶本中间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时态，这两者其实是一致哈。这个就是我们略微给大家 加一下。所以大家要记住哈，约翰福音中间的代表这个整卷福音书的这段经文在20章31节哈。好，我们接着看这四个福音书的比较啊。那么这四本福音书我们啊看它里边有很多的不一样哈。当然我们这里不是在做四福音合参了哈。去年到中国大陆有幸给中国大陆的一个圣经学校去给他们开门课四福音合参哈，我自己开完以后我觉得哇，我自己收获很大哈，我想我需要把它再加深再做哈。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不是在做这样，所以这个只是很少一部分内容哈。但是呢，我们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是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写的哈，这个争论不是很大。那么他的写作的作者是使徒约翰，这个争论更小。比较有争论的是约翰福音是什么时候写的。曾经的争论它的范围很大，从主后70年到主后110年。那目前比较多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约翰福音的写作时间是在主后80年到85年之间。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争论。那这个其实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讲，为什么前三本福音书的很多内容约翰福音里边没有？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老约翰在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其他三本书已经在教会流行。老约翰在他的设想中间，当时的很多教会已经对其他三本福音书的内容有了相当的了解，所以他在讲其他三本福音书中间还没有讲到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圣灵的计划，让这四个作者在不同的年代里边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那么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我想请大家要注意一个内容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样的研究？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研究也可以嘛，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学者。我想提醒我们大家注意，当我们看到四本福音书中间在很多信息上好像不一样，好像有差别的时候，这个是对我们今天查经的一个挑战。我有一个老师，他用了别人的话，那我也把这句话也告诉大家。他说 Let God be God, Let Bible be Bible。 什么意思？他说圣经里边的确有很多东西在我们今天，按照我们今天的研究，按照我们的考古，按照我们的科学，按照我们的文字研究，我们会发现好像中间有些矛盾的东西。他说怎么办？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研究，而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研究。上帝就是上帝，圣经就是圣经。你如果怀着一个挑战上帝挑战圣经的心态，你迟早会离开你的信仰，你会越滑越远。所以他说当我们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敬虔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颗顺靠的心。所以我在讲约翰福音以前，我特别的借着这四个福音书中间的这些不同的点，让我们大家来思考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读圣经。这个在今天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认为圣经中间错误太多，而且认为说既然是神，大家注意哈，他们说既然是神就不能有错，如果有一个错误怎么样，他就不是神。既然圣经是神的话，就不应该有任何我们不理解的地方，就不应该有任何地方不合拍的地方，如果有他就不是神的话，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啊！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承认圣经中间有很多东西在我们今天我们依然看来是有矛盾的，但是让我们很小心哈。Let God be God, let Bible be Bible 哈。我想这个是我们信仰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并不是反对我们去努力研究，并不是反对我们去学习啊，而是说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的底线是靠着信心，因为我们对神其实知道的很少啊。好，现在我想我们才要开始真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哈。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我们中文的四个译本有略略有一点差别啊。我们如果看英文最常用的版本，我们会发现在第一节上面四种版本哈，我列的四种版本是一字不漏，完全一样，一点区别都没有。所以对第一句话怎么样去翻译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争论，对第二句话好像虽然有一点小的出入，但是影响也不大啊，影响也不大。那影响比较大的事情是啊，我们要注意有三个词啊，这三个词对我们理解这两段经文非常重要。一个是起初，一个是神，一个是道。这三个希伯来字不是希伯来字，这三个希腊字在研究中间对我们的基本这个信仰怎么了解这两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讲到起初这个字啊啊，中国人把它译成太初，其实翻译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字哈、啊，在希腊文原文或者在呀、啊，特别的英文原文和创世纪一开始的起初用的是同样的字，是在表达好像从字面来讲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可是从神学的上讲，这其实这两个地方讲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在创世纪里边讲的是神的创造的开始，在约翰福音这个地方讲的是神的本体论，讲的是在创造以前神就已经存在。所以创世纪一开始没有讲神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只是给你讲神造了上帝，那在讲创造论。可是这个地方是在讲本体论，在讲神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中国人用了太初这个词是用的很对，这个是受了中国古代的影响，我们等一会儿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词哈。所以在英文里边 in the beginning， 所以在旧约新约在创世纪在约翰福音用的是同样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是不一样的。所以约翰福音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说的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就存在了啊，已经要存在了。那第二个词呢就是关于神这个字啊，关于神这个字。那神这个字在希腊文的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不一样，在第一次出现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时候，两个词有一个用了定冠词，有一个没有用定冠词，这个区别是意义很大的啊。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其实我们也不注意哈、啊。当道与神同在时候用了一个定冠词，是要讲那个道
就是神啊。然后呢，在讲到道就是神的时候，反而没有用定冠词，是要强调说他和那个父神在本质上他是一样的，这两个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讲道就是神，能不能反过来讲神就是道，能不能？不能反过来讲，不能反过来讲神就是道。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三一神。所以道就是神没有问题，圣灵就是神没有问题，父神就是神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反过来讲神就是父神，因为你等于留下个空子，说神只是父神，或者神只是道，或者说神只是圣灵，都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三一论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在讲到三一论的时候，这一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啊，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我请我们大家再一次记住，虽然我们很难理解哈，我也很难理解这个三一神论，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在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定冠词和不用一个定冠词，在语法上清清楚楚的在表达这样一个三一神论的意思哈。好，第三个词是关于这个道，这个 logos， 这个 logos 这个词呢啊，我们中文翻译成道，英文翻译成 word， 这两个词呢都很接近，但这两个词呢都没有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地方。那么这个 logos 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边，在主前六世纪以前就已经有了这个词，这个词指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话，就是英文用的是 word 啊。那么在主前六世纪啊，霍格克拉底呢，他把这个话这个 logos 变成了一个哲学概念，因为那个古希腊学者认为呢，他个人讲的话是真理，所以这个词以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意思，就变成了真理的代名词，就变成了智慧的代名词，就变成了万物的原则的代名词。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其实并没有用这个哲学的意思，约翰用的是说那个讲这个话的那个神，那个是道。所以在我们教会曾经请过谢文玉老师来给我们讲课，在谢文玉老师自己重新翻译的这个约翰福音注释书里边，他把这个道这个词呢翻译成本书所言，就是我这本书所要讲的，他后边没用任何词了，因为他不是所要讲的人，耶稣并不光是人，耶稣是神，可是他也并不是说本书要讲的那个神，因为耶稣也是个完全的人，他也没有讲这只是本书里边耶稣所讲的话，因为耶稣不是光讲话，耶稣还行了很多事情，所以他把那个事情翻译成，他把道翻译成本书所说的，说什么？对，就是本书所说的，因为他觉得太难翻译了哈。那么其实所有这些人，不论翻译成道也好，翻译成话也好，翻译成本书所言也好，其实都有他的道理。至少告诉我们来讲，这个词很难翻译。不过我个人感觉，我们就很清楚讲，这里讲的道讲的就是谁啊？讲的是耶稣，不过可能是在讲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啊。那么总而言之，太初有道，这个地方就在讲耶稣，道与神同在，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啊。等到我们后来讲到创造世界，耶稣是借着创造的，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再提到。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讲到讲到道的时候，中国人就会想到什么？我们中国的《道德经》，我们的老子哈，里边讲到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哈。所以我们一讲到道，这个道对我们中国人的，马上就会掉那方面去哈。西方人会马上想到话，我们中国人马上想到道哈。我们今天其实没有时间哈，其实我们去分析一下《道德经》里边的道和我们这个地方讲的道，的确有很多地方很相像。但是有很多地方其实不一样哈，我简单的讲一下不大一样的地方哈。这个道这个字
在《道德经》，《道德经》一共有81章啊，其实就是有81段话，里边有37章里边都提到了这个字，一共73次用到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是不有好几个的，在《道德经》里边，道德第一个意思是指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第二个意思它指的是一种规律，第三个它指的是一种人生的标准和准则。但是在圣经里边 Logos 其实只有一个意思，指的是耶稣基督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不要去把这个东西搞混过，虽然我们很爱中国文化哈，中国的道德经读起来非常的精彩哈，但是不要搞混了哈，不要搞混了。第二个，那么在道德经里边哈，他说这个道是什么呢？他说这个道呢是无，他说一切是从无出来的哈。不知道有人，我知道这里有好多人是会打太极的哈。我曾经听说那个打太极以前要有现在要念什么无极生太极，太极化两仪啊，再来什么两仪行四象，四象分八卦哈，他越讲越多哈。他讲那个是无啊，当然他这个无呢是一种真正的有，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在我们的圣经里边，我们从来没有把神说成是无，神是有，世界是从无到有，但是神是自有拥有，所以这个概念和我们中国的道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千万不要和中国的道搞混了。好，第三个方面，有的时候道教的后来人把道说成是一，在庄子里边就讲到太初有无，无有明，一之所起，从一而行，所以他也把这个道叫做一。可是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边，我们的这个三一真神不是一，是什么？是三而一，一而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道与中国的道的不一样的地方哈。还有很多细节不一样，这大的几个方面就是给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不要把中国文化的道照搬到我们这个道里边，我们这个道里边就是讲的三一真神中间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啊，地点我们只要明白了就好啊，就要就好。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了很多东西，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在信耶稣基督，其实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我们就回到了文化中间，文化总不是完全的，文化是要向圣经让路的，这个盼望我们大家有这样基本的概念。好，所以第一个段经文我想主要就是要给我们强调耶稣基督是自有拥有的神，是三一真神中间的第二位，他和天父和圣灵是有同样的本质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盼望大家在学到基本要道的时候可以再去巩固哈。好，第二个我们要看看耶稣是创造之主哈。那耶稣是创造之主，因为他接着讲到这个万物是借着这个道所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这个道所造的。那中文的四个版本的翻译虽然字面上有点差别，内容上其实没有区别啊。英文的在它的这个字句上面哈，我底下这个地方打错了哈，其实应该是对，没打错，是第三节。它的翻译呢，在它的前半节呢是一点差别都没有，四个翻译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地方其实除了在讲创造论，还在讲到本体论。这个地方讲的是借着他造的，但是没有讲世界是被他造的。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提到了三一论，所以创造世界是三一真神一起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怎么样，地是空虚混沌，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我们大家如果再去读啊箴言的第八章，我们如果去读哥罗西书、以弗所书我们去读希伯来书，很多地方都提到，其实我们的三一真神是一起来创造神创造世界的。这个概念其实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有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敢往前走，其实我们就忘掉了 神他创造了一切，他掌管一切，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怕应该在里头，可是我们就是怕哈，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信念不大扎实。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再次提到这个和道德经里边的道的不一样的地方。在道德经里边的道，它对后边万物的影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他说道生之啊，德续之，就什么东西都是一点一点哈，一生二，二生四，就这样子，就这样下去了哈。可是在我们的圣经里边，神的创造是什么？是主动的。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神又怎么样？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神是怎么样？说有就有。所以不是自然万物慢慢流行的哈。中国人为什么后来接受进化论比较容易，其实受了我们道教的影响。因为道教讲的是自然化生，可是我们的圣经讲的是完全的神的主动创造，不是自然演化啊。这个你看啊，共产主义相信进化论居然和中国文化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清楚，我们这个也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道和那个我们的道德经里边的道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在这个地方特别的提到哈。而且在道德经里边讲到道德还有一个特点，当这个事物自然演化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会越来越好，有一天就达到了完美。完美是什么？就是德，道德，道德，道德，这两个字是这样出来的。所以进化论讲怎么样，事情也会越来越好，对不对？按照我们的概念，我们所讲的创造的结果是最初是怎么样的？好的，甚好的。现在怎么样？是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只讲的道和道德经里边的道在这两方面也不一样啊，本体论上不一样，创造论上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提醒大家，这是我们需要讲的哈。啊，最后一部分，耶稣是生命之光。那这一部分的经文有一个词我们略微的注意一下，整体的内容我们今天不讲，因为后边还有经节要专门讲到光与黑暗的态度的问题哈。就是说到底是黑暗不接受光呢，还是没有胜过光呢，还是不领会光，还是不理解光？那个希腊文字呢可以做这么多解释啊，那个字是个很丰富的词哈。在英文的里边四个版本用了三个不同的词， comprehension 的 understood and 还有一个是 apprehended， 这三个词的意思其实都是理解，其实都是理解，都是讲究说这个光到了黑暗里头，黑暗他不明白这个光，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光啊，其实这个意思。其实如果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什么叫黑暗？什么叫黑暗？黑暗就是没有光，所以光和黑暗是没法融合的，光只要进去就不黑了。所以有人讲你们基督教太绝对哈，怎么都是不是黑就是白，中间不能有灰的。其实在很多绝对的地方就是绝对啊，我们不能心怀二意。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文怎么讲？不能心怀二意，要不然耶稣做主，要不然就是别人做主哈。你不能祭拜马门又拜神，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能既让神做主，你又自己做主，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脱胎换骨啊，脱胎换骨，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五节经文，主要是讲到这个道，它从本体上来讲是自有拥有，是三一神其中的一个啊。然后这个道在创造中间，他是工程师，他是工师，神借着他造了这一切。然后这个道他是生命的来源，没有他你就没有生命。你说我现在还活着，我又没有信耶稣基督，圣经讲的叫什么？那叫死在罪恶中啊！
当然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句话是另外一个地方讲，但是这是前边五节给我们清楚的概念，盼望我们大家能够知道我们的信仰就在什么地方。好，最后我用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事情来结束今天这个信仰的问题。耶稣是真神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世界上多几个神不好吗？我也同时信别的不可以吗？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写作年代，我们刚才讲到约翰福音大概是在主后80年到85年写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前面发生了两件大的事情，有一件大的事情是在尼禄皇帝的时候，当时有一场罗马城的大火，那个大火据说烧了7天7夜把罗马烧没了。那么尼禄皇帝说这火是谁放的，说这是火是基督徒放的。从罗马的从尼禄开始连着有三届皇帝对基督徒有非常强烈的迫害，大概一直到主后120年那个最严重的迫害才过去。在这迫害期间为什么他们说是基督徒放大火呢？因为他们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这个词最早是带给基督徒的，并不是带给今天的无神论者的。为什么当时说基督徒是无神论呢？因为基督徒信的是谁？基督徒信的是耶稣。他们说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一个不信神的人一定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一定是干坏事的人，这个就是当时整个罗马的概念。所以这场大火一定是坏人放的，谁是坏人呢？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他们不信神，为什么不信神呢？他们在拜一个人，而且他们没有他们的庙。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基督徒虽然也去圣殿，但是我们读使徒行传会发现他们很多的时候也在家里的聚会啊。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哈。第二件大的事情，那么主后62年罗马大火，在主后66年到70年的时候，在整个犹太地区出现了一场犹太战争。我们在福音书里其实看到，在耶稣在的时候就有一派人叫什么分锐党，对不对？那一派人就是要搞革命的人啊。那么犹太人当时呢就起来反抗罗马人，结果罗马人就火了哈，就派人去来围剿他们啊。那我这个图的左上边那个图啊，那个红颜色的是后人想象画出来的罗马大火的图啊，旁边那个像呢就是尼禄皇帝的像。那底下两张照片呢，右手边呢就是在描写当时罗马的军队去攻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城毁掉，把圣殿烧掉啊。这件事情其实耶稣在前面的福音书里耶稣已经预见过这件事情啊，预言要发生。那么那场战争的结果就是留下了现在他们的圣殿没有了，就留了一座西墙或者叫做哭墙，在那个伊斯兰的那个大殿的旁边底下有一堵墙哈。那这两件事情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构成了内外的压力，在外有罗马的压迫，说你们这些人是无神论，所以你必须放弃基督教；在内有犹太人的压力，犹太人也说你们是不相信耶和华的人，然后你们是不守律法的人，所以内外基督徒都不是人。所以所以约翰在那种背景底下很清楚地讲耶稣是神，对当时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教导，是对他们生命无关。他们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坚持呢？如果不是神我干嘛要坚持他呢？这个问题今天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同样存在。请问今天你觉得耶稣是什么？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榜样，这世界上有太多的好人，释迦牟尼是个不错的人，老子是个不错的人，孔子是个不错的人，穆罕默德也是个不错的人，今天还有许许多多的雷锋，我们社区里边也有很多人做了很好的事情。如果耶稣只是个好人，在座的各位不必坐在这里，
可是约翰说耶稣是神，他是自由拥有的，没有世界以前就有了他，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他还要救我们，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要把我们带在永恒，带到永恒里面去。这个问题是和我们生命无关的问题，所以盼望我们大家今天能够清楚的知道，虽然你说啊我还是有点糊涂，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唱的歌，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将你的独子耶稣基督三一真神里边的第二个位格赐在我们人间，他道成了肉身，在我们里面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完全是因为他的救恩。主，我们愿意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也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求你带领我们，不仅仅是在早晨崇拜这一段时间我们认你为主，求你让我们在生活的每时每刻你都是我们的主。无论我们在公司里边为老板工作的时候，还是我们在家里边来帮助亲人做事的时候，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参加某项服事的时候，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因为唯有你是我们值得敬拜的真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